上次看到12章第六节，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好，继续往下看。那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后书的12章，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啊，有故事有个完整性哈。12章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所以翻到了以后啊，我来读单数节，我们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那今天要请余默霞姐妹要代表大家读双数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踢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踢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
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
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
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
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阿门。
阿门。我们思想《哥林多后书》哈，对，一路下来，前面这个大纲啊，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都是在教导各种角度的教导。第六章开始，他提到了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现象。开始出现提多的角色啊，提多的一些回报回应啊，哥林多教会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现在情况到一章第六章开始哦，有提到，然后也没有直接就讲啊，对，针对哥林多教会的实质现象讲话，要一直从第10章、11章到现在12章，就实质指着。啊，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严重的问题、严重的现象，那讲，那特别是指什么？特别是指到有一些抵挡保罗教导的人啊，他们自称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啊，他背后说保罗的坏话，甚至带着教会里面的一些人怀疑保罗使徒的位分。那保罗应该是经过提多这样消息，他知道现在教会的现状，有那么一群人在背后做这样的事情在批评保罗批评他的长相，对啊。不怎么称头然后呢，言语还粗鄙言语粗俗一点都不像他们从耶路撒冷来那种高级的基督徒他们自称自己是 耶路撒冷来的使徒，说保罗是假使徒啊，到这种程度，这逼得保罗必须要来反驳他们，因为这个问题哈，如果任由它发展，啊，当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使徒们这些最重要的教会领袖们产生怀疑的心的时候，那教会就是真的要出大纰漏的时候了哈。所以被这样的一个属灵光景逼的保罗必须要有所回应，这就是我们从第11章开始提到了他。保罗他自己里面的那种愤愤，然后呢，你说我假使徒，那你们是真使徒喽？那我就要讲讲我这个使徒们所经历的。啊，对呀，我要自夸一下我自己了，是被逼的。保罗知道他不应该自夸，这些事情不应该自夸的，这些经历啊。为主受逼迫的各样的经历呢，不应该拿出来当夸口的东西啊。可是实在是这一些人太过分了，魔鬼撒旦在背后逼迫的权势啊，要把这一盘棋给搅浑了啊，要把整个教会它运作的脉络，还有这个整个教导的基石要从保罗的使徒身份上面做文章，要彻底的掀翻开来，这个不得不讲啊，对啊，不得不要把保罗当使徒为主所付的代价，为传福音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不得不讲出来。对，主所用的仆人，主自己说过了，学生不能高过于夫子，仆人不能高过于主人。这世界面对我们的主，面对我们的夫子耶稣，都是用这种逼迫的方式。对呀，你学生，老师都这个样子了，你学生躲得过吗？所以基督徒在我们走向到见主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进。实质上，这个能够整个生命进到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从一开始，从主耶稣基督自己开始，就是在承受苦难当中的过程。所以后来的基督徒，只要你在属灵征战上面有份，你面对的也会是这样的这个逼迫、毁谤和苦难等着你。尤其是当使徒的，他们是要为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来做见证，那更是如此了。所以你说你是使徒，保罗就要表明，我为了这个使徒的头衔，我是经历过多少的为主见证的磨难，多少的逼迫，多少的鞭打，各样的患难，所以前面保罗夸口的这些，你说你是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推荐你过来的所谓的使徒，你经历了吗？这是上上次讲的，上一次讲的就不再只是受逼迫了，而是主为了教导使徒，让这些做使徒的都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经历，启示也好，显现也好，其他12个使徒都是亲身跟随过主耶稣基督传道的使徒，经历过他的受难，经历过他的死里复活显现，这是其他的使徒都讲得出来，他们经历主特别特别的教导，特别的属灵经验和启示，这才叫使徒啊！保罗也是如此。你说你是使徒，那我倒要问问看你的经历了。你是不是亲身经历过跟随耶稣的日子？你是不是亲身经历过主耶稣
打个
行
东西来
神迹奇事的那个过往？ 你是不是经历过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你是不是经历过他死里复活？讲经历了。保罗很特别，从来没有直接跟随过主耶稣。然而，他所传的道，到后来所传的道，居然跟其他12个使徒所传的一模一样。肯定主耶稣必须要格外花时间、格外花精力来教导他，让他经历，以至于这些使徒们，包括保罗，能够教导是完全一致。这是必然的，必须的，所以保罗就不得不提他3层天的经历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提到的，对。为什么要提这个经历？因为你怀疑我使徒的位分，那保罗必须为他使徒的位分要指出来，所以前面的要辩护，前面的。是他夸口于他为了传道，为了为主做见证使徒的工作所受的苦难。到第12章的时候，他必须要见证，成为使徒，主对他有特别的引导和带领，以至于所传的道跟其他亲身跟随过耶稣的其他的使徒所传的是完全的一致。所以保罗不得不提这一个3层天的这个属灵经验，所以我们上次看到这个经历，看到第6节，今天要继续往下看。除了这个属灵经历之外，还有经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样一个3层天的属灵经历太奇妙了。神也知道，所以呢，所以有这样奇妙的属灵经历之后，神让保罗经历了另外一件事情，好叫保罗能够常常被提醒，免得他自高自傲。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进到这个免得保罗自高自傲的神的做法了。来，我们来看第7节。又恐怕我保罗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指的3层天的经历跟启示，免得我因为这个那么宝贵也那么重要也那么难得的经历，因为这些经历而自高自大，所以呢，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而这根肉体上的刺呢？谁家的呢？你觉得是谁家的呢？肉体上的刺谁家的呢？你看下面的文字，你可能觉得哦是撒旦家的不是。我们来看看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话，撒旦还蛮好心的撒旦的差役来攻击保罗，免得保罗自高，也就是撒旦很会替保罗着想。保罗，你呢？服侍神最好不要自高自大。那我撒旦呢？因为不希望你自高自大，所以呢，我就做一点小动作。让我的差役呢，把一根刺夹在你身上，免得你保罗自高自大，是不是啊？撒旦那么好心，是不是？当然不是啊，撒旦最喜欢你自高自大了。对呀，他最高兴你保罗宣称自己简直耶稣在世一样，那最好了。你那被神重用的仆人，越是自高自大，跌倒的越深。跌倒越深，造成教会的震动就越大。那魔鬼撒旦简直是拍手称气呀，对啊，高兴得不得了。所以肯定不是撒旦好心做这个动作免于保罗自高。哎，牧师啊，不就有血了吗？ 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至高啊！那就有一根刺夹在我保罗的肉体上啊！对呀，就是撒旦差役来攻击我啊！你不能这样理解，这前面这个前半段所讲的，是出于神的意思，神启示给保罗非常奇妙的三重天的经历，还有伟大的启示，教会伟大的意象啊，神的国实现的意象，保罗就是透过这样的启示，三重天里或者是在阿拉伯旷野里面，那经历这些启示啊，经历这些意象啊，所以才会跟其他12个使徒传的那么一致啊，对啊，所以神知道。给保罗这些经历啊，如果一般其他的人很容易就自高自大了，对不对？所以啊，因为神非常知道人的软弱，所以神呢就让容许这件事发生，容许有一根刺夹在保罗的肉体上，所以保罗有说明啊。这个在肉体上的那一根刺啊，保罗自己知道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保罗。撒旦的差役要让保罗疼痛，撒旦的差役要来搞保罗。神容许。那你这样理解是怎么样理解？其实有另外一个例子，主耶稣他还没出来传道之前，受洗完还没传道之前，对，被圣灵引到旷野，魔鬼撒旦在那个时候试探他，呵，神的灵跟撒旦同工呢。圣灵把耶稣带到旷野，交给撒旦啊，让撒旦来试探耶稣啊！你看他们在同工了啊，我们有解释过，不能这样理解哈，不能这样理解。是的，耶稣去啊，到旷野里面40个昼夜的禁食。是的，这是圣灵的引导，圣灵只负责把耶稣带到旷野。那个时候，耶稣40天没吃东西，饿得不得了。那明明是童工啊！不，圣灵只是把耶稣带到旷野而已。那为什么只说而已啊？因为撒旦接下来工作不需要讲好，他也做。所以不是圣灵跟撒旦讲好了，哎，我跟你讲哦，现在耶稣被我带到这里来了啊，然后呢，换你撒旦工作，我们两个哥俩好，不是的。为什么可以这样不做？不是，因为圣经有讲，撒旦是怎样，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走，寻找可吞吃的人。撒旦非常勤奋的。你不要觉得撒旦就是坐在沙滩椅，戴着墨镜啊，躺在那里悠闲地享受一杯可乐，冰凉的可乐，他在享受生活啊。不，人家撒旦是非常勤奋的，对呀、啊，无时不刻四处游走，无时不刻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圣灵的工作只是把耶稣带在旷野里面进食祷告而已。撒旦自己会扑上来试探耶稣，你放心，不用讲好，撒旦就会扑上来试探耶稣。对呀、啊，所以有那个层面你就知道了。神容许有一根刺夹在保罗的肉体当中，谁夹的？那一根刺谁夹的？撒旦的差役夹的。哦。所以啊，是不是神跟撒旦约好了？来啊，撒旦啊，你就派你手底下一个兵啊，一个乌鬼啊，来搞搞保罗。对呀，哎，来看看保罗会怎么样啊？免得他骄傲，才不是呢。 神不需要跟魔鬼撒旦两边讲好到这种程度，好像同工一样商量好了，不是，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撒旦自己会搞，撒旦自己会搞，对啊，他可以搞约伯啊，那个苦难大到人受不了啊，可以搞约伯，一样也可以搞魔鬼撒啊，搞保罗，所以保罗也经历类似这样的啊，这个属灵征战的经历。可是保罗知道是神容许的，为什么神容许赐加在保罗身上呢？而且还容许是撒旦的差役干的事呢？那保罗能够了解，保罗说的，免得我过于自高。所以你圣经学通的好处，你能够知道神的原则，所以当你自己亲身经历事情的时候，你从你过去所学通的道里面来理解现在神在我身上的带领。保罗不是跟魔鬼撒旦跟上帝一起开个会，然后知道哦，原来神是这样，所以免得我骄傲，不是。不是开个会以后的结果，是保罗这样一个与神亲近、对神到了理解、他体会的过程，他明白过来。谁喜欢刺加在肉体上？没人喜欢。可是偏偏就临到，偏偏就临到。保罗说，他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结果神没答应他，刺没有离开。我问你啊，保罗为什么会求刺离开他？求主让这个刺离开他，因为不舒服嘛，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嘛，不舒服到甚至可能影响到侍奉，所以保罗必须要祷告，因为很不舒服，极不舒服啊。在他不舒服的时候，请问他会想得那么清楚吗？哦。原来啊，是三重天经历实在是太宝贵、太神奇了。神免得我自高的缘故呢，就容许刺加在我保罗身上，是这样吗？开过会的啊，才不是呢。就好像我们这边没有一个基督徒，前面的路你去知道，神就告诉你，原来你要这样子。你人生几岁的时候经历哪一些事，在那个时候呢，会有一根刺加在你身上。开会开好了，那个叫算命。神不是这样带领的，神怎么带领我们？基督徒们，神怎样带领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啊，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为什么是脚前？为什么不是20公里以外？远光灯一打，哇，照着2公里以外，不需要。你知道2公里以外，你就不倚靠神了。神知道我们太软弱了，所以绝对不会是神、撒旦、保罗三方一起开个会，告诉他接下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什么都讲清楚了，没有的。保罗跟我们其他的基督徒一样。都是在每天生活的体会当中，学着倚靠神，学着体会所学过的神的道，然后来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有这样一个理解的过程的。所以弟兄姐妹，绝对绝对不要心里着急啊，急得你什么都想知道啊。对呀，你越急，你就越晚成熟；你越急，你就越晚被神用。因为你自己把它拖完了嘛，你急嘛，神在磨掉你心里的急，如何让你不急，你就把它磨掉就不急了吧，那就让你继续等啊，继续在这里面瞎搅和啊，继续在里面团团转啊，对啊，对啊，都是在经历当中啊，在错误当中学习成长，我们人都是这样子。 像约瑟这样年纪轻轻就晓得神的旨意，这样凡事顺利，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啊，这种人很少很少，会有，神会预备，可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不是这样，都必须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体会哦。对啊，我日用饮食，你今日赐给我，都必须这样一个过程，在祷告依靠神之后，哎，神一步一步哎告诉我们，神一步一步来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所以啊，保罗不是说跟神开个会啊，不是跟撒旦开个会哦，现在这根刺哦，原来是免得我自高，不是，这是3次祷告之后体会的过程。后面告诉我们19节，甚至祷告神没听啊，神主对保罗说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潜台词没有讲出来的部分就是刺还在，刺还会在，我没有答应你把刺挪开来，那怎么办？刺没有挪开来，你怎么办？我的恩典够你用，刺在身上会痛是不是？不会痛死你，我的恩典够你用。啊，如果这个刺造成服事的干扰呢？没有挪开，干扰还在，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学一个功课，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所有就是服侍神的工人们。所有的事都必须在倚靠神的状态里面，才能显出神的荣耀。要不然显出是你牧师大人的荣耀，你很厉害嘛，很刚强嘛。你平常可以不太需要祷告，哎，不太需要来在弟兄姐妹来表明我是在倚靠神的状态，哎，你很行嘛。那你显出谁的荣耀？不是神的荣耀。你显出你很会讲道，你显出你自己很有爱心，你显出你自己很有耐心。神的荣耀吗？不见得。神知道，神知道。尤其是像保罗这样被神大大使用的大使徒，尤其是这样，因为这种大使徒啊。跟魔鬼撒旦是一线之隔，一线之隔，有大能，对不对？魔鬼撒旦也有，对，有经历，魔鬼撒旦也有，他曾经在伊甸，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呢，跟神关系这么近呢。你保罗也是三重天经历而已，人家是天天在那个时候，天天跟神在一起啊。啊，对，你保罗有知识，魔鬼撒旦从创世以前对神造人的计划，他早就比你还熟了。神所要讲的任何的话，魔鬼撒旦都可以拿出来搬弄是非一下，稍微扭曲，他比你圣经熟多了。一线之间，神重用的仆人跟魔鬼撒旦就是一线之间。内心之间哪一条线呢？就是骄傲、自高自大，被神重用的仆人们，如果哪一天看到电视上看到、报纸上看到、网络新闻看到跌倒了，为什么？被神重用的仆人居然会犯那样的错误，大大得罪神，让神的名大大羞辱。你事工越成功，你名气越大，你摘下来那个时刻，你让神的名羞辱也越大。魔鬼撒旦可高兴了，他最希望这些神重要的仆人在一不小心之间，然后犯了大罪，然后跌倒了，然后就沉沦了。让神的名羞辱，多少的弟兄姐妹会因为这样一个属灵的巨人的倒下，会受到影响？魔鬼撒旦清楚知道的很， 神也更清楚知道。所以这些神重用的仆人跟魔鬼商人就是一条线而已。你那条线，那个骄傲那件事情，稍微一不注意，你骄傲了，你自己骄傲不依靠神了，你就很容易在这些金钱、女色、权势上面跌倒。那个时候一跌倒，你就彻头彻尾的身败名裂，羞辱神的名。魔鬼撒旦知道，神也知道，所以被神重用的仆人，如果在神的保守当中，就把你放一根刺在里头，不是神放的，撒旦的差役放的。神容许撒旦的差役放这根刺在这里面，神有神的用意，撒旦有撒旦的用。神的用意很清楚，免得你自高，所以我不拿掉。你被神重用的使徒要清楚的知道，每一寸你被神使用的地方，都是在神的恩典之下，不是你自己多难干。不是你自己多聪明、多有能力，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对，要不然小小一根刺，就可以把你搞得你没有办法任何作为。所以那个刺是一种提醒，让你不好受是一种爱你、免得你骄傲的提醒。感谢赞美主。那撒旦的用意是怎样呢？你有没有见过一些基督徒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爱主、热心，教会也安排他带诗歌啊，带小组、查经、主日学老师，哇哦，服侍的很热心，结果一场大病下来，他开始怀疑了。为什么那么认真服侍神？你怎么让这个癌症临到我？癌症啊，一般人眼光当中，你不要任何的征兆让我得了以后开始怕了，开始面对所谓的生与死了，好像跟癌症一连上关系以后，离死亡就不远了，然后人就开始恐惧，恐惧了以后，他信心开始动摇。魔鬼撒旦最喜欢这种状态。那根刺夹在你身上，看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最好，你受不了就像约伯，如果受不了那种情况，他跌倒了，哈哈，彻底羞辱神的名。所以啊，魔鬼撒旦派他的差役来搞，是真的要让保罗能够离开神，跌倒离开神。所以你不要觉得魔鬼撒旦很好心哦，怕保罗得到启示甚大哦，怕保罗自高啊，所以呢，魔鬼撒旦好心的结果就派差役把那个刺放在保罗的肉体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个句子为什么需要解经？因为没有解的话，你直接这样文字表面上好像看过去啊，哦，真的魔鬼撒旦好心哦。哎呀，所以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保罗啊，这根刺就交在肉体上，免得我保罗过于自高。所以是撒旦免得保罗过于自高，不是这个样子啦，不是这个样子，要分成两部分来看呢、啊。一个啊是神整个的心意，为了救赎计划，为了神重用的。是仆人保罗啊，能够继续被神重用的缘故，所以呢，对，容许这根刺继续在那里。那撒旦的用意不是那么好心，他就是巴不得你这根刺夹在你身上，让你痛苦得不得了，痛苦到你对信仰怀疑，痛苦到你来怀疑上帝，痛苦到你有一天呢，就不信了。就跑去异端那里了， 撒旦最喜欢看到这个，你跌倒，他高兴得很。我感谢主，你真正里面有神的儿子的，就是重生的。如果你真正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是个义人，诗篇的那一句话告诉我们：义人虽然跌倒，不至全身扑倒。是的，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用他的右手来扶持你。因为你是义人的缘故，义人可能会犯罪，义人可能暂时会跌倒。对呀，神的子民可能因为一时的软弱，会跌倒的。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才会提到，对呀，弟兄们，针对这些一时软弱、偶尔为过犯所胜的弟兄啊。你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啊！啊，温柔的心，这神预备的啊。我这些扶持的弟兄，用温柔的心把这些一时为过犯所生的软弱的弟兄要扶持起来，神在扶持的，因为你是真正的属神的义人，所以神会扶持你。我要感谢主哈、啊！所以在这边，神一点都不怕魔鬼撒旦把刺加在保罗身上。一点都不怕，保罗有一天会跌倒，完全不认识神，不会，不会，就因为主说这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你有你想要的心意，是的，你跟神讲，这是你祷告，你祷告的过程就是你交托。就是你得安息的开始，你交托了，你祷告交托了，所以神下一步让你得安息，跟得安息的方法不见得是你希望的那种方式让你得安息。像保罗啊，他叫刺离开，他太难受了嘛。可是主的回应不是把刺挪开来，那保罗有没有平安呢？保罗有没有得安息呢？有。刺没有拿开来，还有安息。哎，这是神的作为了，很奇妙的作为。神如何让一个服侍神的人得安息？最直接的把那个困难拿开来嘛，对不对？就得安息啦，感谢主啊！可是你这样生命不会成长。哈哈哈，对呀。对啊，你如果祷告的时候老是这个样子啊，就是祷告期待啊，就是照我的意思，呵呵，你生命不会成长。换句话来说，你所遇到的困难并没有发生它的作用，让你越来越老练，让你越来越成熟成长，没有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如果我们祷告，为了困难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始终放在神那里，你一定要帮我解决困难，那个刺一定要拿开来啊，要不然呢，我不放手，要不然呢，我开始撒泼打滚，那你生命不会成长。真正使你生命成长的是困难在那里。主啊，我把我的想法，我希望的讲出来了以后。像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祷告一样，加一句：“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感谢主，你开始有生命真正成长的契机了。不是什么事情都把神规定好了，神啊，我祷告了，告诉你啊，你一定要这样这样待我，一定要这样这样为我开路哦。哼，这个就在神面前撒泼打滚，永远不想成长。对，不是的，对，不是的。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好，保罗这边并没有这样的表现，照你意思，不是照我意思。不过，保罗如何在这里面得着神给的平安，神给的喜乐，刺没有拿开来哦，困难没有解决哦。神如何赐下安息？保罗如何得着这份安息？神说话，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神如何赐给一个 他的祷告没有照他的意思成就的人，这样的人有安息，神如何赐安息给这样的人？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可是他居然有安息。神说话，神说话，这个原则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完全都没有变过。神说了，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神的子民来寻求神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神说话，不是你问题拿开来，困难拿开来，痛苦拿开，不是。最棒的神的回应就是他针对这件事向你说话，向你说话。神说话意思是什么？神说话意思你这个人我管了，你所面临的状况我帮你保守着了。神说话，西门彼得三次不认主，在此之前，主对西门说什么？西门，西门，撒旦啊，要筛你们信心啊，像麦子一样。可是呢，你放心。我已经先为你祷告了，耶稣说话了，他先为即将跌倒的彼得先祷告了。那耶稣对父神的祷告是一定实现的。耶稣已经先祷告了，他说话了。虽然西门彼得后来真的三次不认主了，就像耶稣预告的，可是。从西门个人的角度来说，他是有愧于耶稣的。耶稣死里复活，显现在加利利湖边了。你们打鱼啊？吃过东西没有啊？喊过去啊！他们一听到是主，西门彼得马上跳到水里面，因为他没有穿衣服，赤身露体。他羞愧啊，因为得罪过耶稣啊。现在耶稣直接喊他了：“你在哪里啊？”像喊亚当夏娃一样，他马上跳到水里躲起来。可是他有没有失去信心？主耶稣祷告过了，不止没有失去信心，主耶稣还要给他建立更大的信心。我们主就是这么恩典怜悯的主，就是这个样子，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基督徒可能会跌倒的，可能跌倒的很惨的。可是只要你有真的生命，有耶稣在你里面，只要你信对了，在十字架救赎上真信了，信在感情上面，也对耶稣的感情上面了。即使你跌倒，耶稣都为你祷告过，耶稣都会用右手把你扶持起来。他容许有你这个跌倒的经历干嘛？一根刺，一根刺。你跌倒过，你一辈子忘不了，你知不知道？那一根刺就在了。撒旦来攻击你啊，巴不得你跌倒得更深。巴不能跌倒翻不起身，以后不能被神使用，他巴不得，所以他非常乐于把刺加在你身上。可是神知道魔鬼撒旦的心意，可是你这个义人呢，是在神的手掌心，放心，他不挪开的。你一辈子忘不了你那一次跌倒的经历，就像西门彼得忘不了。他三次不认主，就好像保罗忘不了他过去曾经是扫罗，他以基督徒家破人亡，忘不了那根刺挪不掉的。当然，我不是说保罗的那根刺就指着他以前啊信主以前的害基督徒家破人亡这样，我不是说直接有可能是，可是呢，对，还有可能更可能是另外一件新的事。如果保罗没有讲出来，对， 撒旦想要搞你啊，像筛麦子一样。要把你的信心筛掉，把刺加在你身上，一根刺不够，两根刺、三根刺、四根刺都可以的。不过这里神没有允许啊，没有允许啊，就那么一根刺。可是保罗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对，三次呼求，我问你啊，如果是你，你会呼求几次？三次够吗？我是无限多次，我巴不得神就让我痛，完全都没有那根刺了，好像没有过一样，对不对？一次不够，我继续祷告；两次不够，去三次不够，我赖上去10次祷告，我还继续。哇，这个77次我都要祷了。不过保罗毕竟是非常成熟的话，我感谢主，三次够了，第四次不用祷告了，因为有耶稣一句话，不需要第四次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甚至耶稣把原因都讲出来，为什么不挪掉？第一个，你需要靠我的恩典。你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使徒，你都必须是靠着神的恩典，要不然你做的是白工。如果我们这些传道的人，我们的讲道都是靠我们自己如何的高言大志。靠我们自己如何的肚子里面有墨水，靠着我们自己写文章多有文采，可能听你讲到的人会佩服你，人会佩服你，可能。可是你付了一个代价，人家花时间1个多小时听你讲道，你给他的东西不是神真正的意思。你给他的东西是你人自己成功的经历，自己呕心沥血的自己的结晶。你要跟神连上关系很难。他佩服你，他听你1个多小时讲到之后，他不是佩服上帝，他佩服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窃夺了神的荣耀。彻头彻尾的把人从神面前，对啊，你来敬拜神啊，在神面前带到你人的前面，让他自己佩服你了，佩服你这个人了。所以这太重要了，那根刺在那里扮演的作用太重要了。你疼的，你被那个刺弄得你快受不了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起耶稣这一句话。圣灵也会帮你想起我的恩典够你用，甚至主耶稣把它解释得很清楚，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那根刺在肉体上面让保罗不舒服，让保罗疼痛，正是显出保罗在这地上再怎么伟大的服事，带出。再大的能力，再大的属灵权柄，保罗依然是个人，用人的能力没有办法应付那一根肉体上的刺。提醒保罗，你必须依靠的是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恩典。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你才可能真正的荣耀神。只有很清楚我真实的保罗，只不过是肉体上承受不了那一根刺的袭扰的软弱的人。所以啊，保罗在主耶稣跟他讲话这句话讲下来，他。完全能够体会，完全能够认同，所以我他自己讲了，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所以你常常可以看到保罗说他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那常常就提到他自己在见大光之前是如何逼迫教会的罪人，真的就是神自己改变他的。所以保罗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复辟我。所以我什么时候在神面前表明我软弱，表明我需要主，真的依靠主，你就会经历到主自己在那个时候复辟。所以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神的刚强，对，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想保罗他见大光之后，他所有服侍的生涯就是不断的在操练这件事。对，那根刺没有拿开来，没有，甚至。可能在保罗，哎，在为主殉道之前，那根刺一直都还在。可是保罗完全接纳了主的旨意，接纳了主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回到前面那个属灵原则：基督徒，你困难的时候，你祷告，如何在？神没有挪开你的困难，依然能够让你得安息。神的做法就是他对你说话，因为他对你说话，你不见得安息。我跟你讲，为什么？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如果你还继续像约拿一样，神有没有神的话？有，可是他自己想另外一套。哎，神叫他往东，他偏要往西；神要他去山，尼尼微的山里面，他偏偏要去海边，去海里面。要接受啊！神说话之余，你要接受啊，要认同啊，而且最好照着做，要不然你不会有安息啊。所以在这边，每一个向神在困难当中的祷告，事实上，你每一个祷告神都听了，只是神回应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当你信心还不够，你属灵生命还很幼小，甚至是慕道有阶段，还没有生命嘛，还慕道有阶段，神可能就是你祷告什么，神就答应你什么，困难什么就挪开来。哎，对呀，你有什么需要，神就为你开路啊。那个时候。祷告起来很稀奇的啊！哎呀，经历神的能力很容易啊。可是随着你属灵生命，哎，一步一步要长进嘛。有的时候你的祷告神不见得马上听啊，当然他听了，哎，我马上回应。有的时候他回应啊，不是你想要的，你如何还有喜乐？如果神真的回应你是用话语来回应，感谢主啊！他的话就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他只要对你说话，意味着他在指引你啊！他只要对你说话，即使有时候不好听、难听啊，他在责备你啊！这都是意味着他掌管着你的处境啊！你在他的保护伞之下，因为他说话了。可是，你会不会在神真正的保护伞底下呢？不止他说话，取决于你的态度。如果你顺服的话，如果你像保罗完全服下来，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保罗，这么为主做了那么伟大的功，可是依然没有骄傲自大。因为他顺从了主的教导，刺没有挪开，可是我的恩典够你用。对呀，他完全服下来了。神给他的原因，就是要你夸，要夸你的软弱，因为我耶稣就是我的耶稣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刚强，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完全服服帖帖下来。我相信也是这个经历让保罗开始愿意夸口他的软弱，啊，把过往那一些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的事情，要我的话，我会藏起来，最好没有人知道。对，可是保罗感谢主， 他愿意敞开，愿意完全顺服主，愿意让主在他失败上面来见证主自己的荣耀。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哈，那一个顺服主的心智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整个12章开始1到10节。从那一个让人觉得啊，他在夸口属灵高峰啊，那个把、啊、那个珍贵的属灵经历啊，你看你们都没有。保罗不是这样的心态，保罗是被逼的，也因为人家这样逼他，他才不得不讲出他过去受苦难的经历，不得不讲出他这样一个。因为神要建造使徒，让他以后承受使徒的位分所经历的属灵经历，他不得不讲出来。然后呢，他也表明了这个属灵经历会让人自高的。然而神有后手，神知道，神帮助保罗不自高，不再跌倒。哎，就是容许这一根刺。然后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对，那为什么呢？解决问题一次解决不挺好的吗？因为保罗啊，是主耶稣在保罗身上有更大的计划，所以这根刺他容许继续在那里，让保罗继续来倚靠耶稣的恩典，好叫对啊，显出来的会是我人的软弱身上。却是神得荣耀的地方，真正的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今天我们学着侍奉神的人，也能够学到这个功课。对，在神的眼中，你的服侍很宝贵的。不过呢，不是永远都是你是哦，多么忠心良善哦，服侍的果效多好又多棒，不是，那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你真实的你，那一个要靠着神的恩典才能胜过的那个真正的你啊，对，用这样的你来荣耀神自己能力的全备，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学习到主，你是如何的帮助。保罗在经历那么奇妙的神的经历，他不骄傲，不自大。魔鬼撒旦有恶意，他要用肉体上的刺要陷害保罗，最好保罗能够彻头彻尾的跌倒。可是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义人身上，虽然会跌倒，可是不致全身扑倒。你会用恩手来扶持。我们看到主，你容许那一根刺继续在保罗身上，甚至透过这根刺要教导保罗，必须要依靠你，才能够不自高自大，也教导保罗，也教导我们，原来。主，有的时候你没有马上解决我们的困难，目的是好的，是为了能够更大的使用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教导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们，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都能够效法像保罗，也效法，真正效法是主耶稣基督。主啊。照你的意思成就，却不是照我的意思。求你帮助我们这边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真的有一天灵里面都能够长进，都能够真的只求主在我们身上的荣耀。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接下来是奉献礼的时间，平台不收奉献。如果你也一样对世经讲到的传递有负担，请你把你的奉献到你的片区，叫更多对世经讲到传递有负担、爱主的弟兄姐妹可以被兴起来啊，我们一同传讲主的道。我们唱一切全献上第一段。唱完之后，我们请张艺兴姐妹为我们各片区所收到的奉献向神谢恩。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迎接全献上，迎接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救主，一切捐献上。
慈悲荣耀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就拣选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能够与你和好，我们口称你为阿爸父。我们感谢你将我们从那魔鬼撒旦的权柄底下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进入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国里。 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活在绝望当中的人，今天却有了活泼的盼望，将来能够死里复活的盼望。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是你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是你，主啊，让我们的人生活得有意义。主，我们怎能不将自己奉献在你面前呢？因为你为了爱我们，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都舍了，你定义让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那赎罪的羔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和过犯，使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侍奉和敬拜你。主啊，今天我们本来就应当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将自己全然的奉献在你面前，当做活祭一样献给你，那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国里有份，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服侍你。主啊，不是因为我们多么能干，乃是你抬举我们。好，让我们主啊有服侍你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向你有感恩的主啊回应我们向你感恩的机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你的众儿女们在你面前所奉献的，主啊，无论是金钱，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无论是我们全人的奉献，主啊，只要是甘心乐意的，主你都是悦纳的。主啊，也愿主你能够使用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来供养主你自己的仆人和使女，使他们毫无后顾之忧的来服侍你，来传递主你的圣经讲到的这一些信息。主啊，让你的信息，让你的话语能够传递出去，使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使你的国能够被建立，使你的道能够被传递。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主啊，真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主啊，像保罗所说的，主啊，我们领受了你的恩典，我们本来就应该将自己奉献在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的奉献能够成为主你使用的器皿，感谢主，赞美主。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孩子们在你面前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而求，阿门。
阿门。我们一同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真神，万福真甘，世上万民赞美主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儿女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谢谢大家，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我想分享两句。
请说。
神的恩典够我用。这句话呢，应该说是一直以来吧，鼓励我的话，就是一直处在这种困苦磨难当中，还能够及时的回望向神，就是因为神。这一句话，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们最近就又遇到这个与周边老百姓征战的问题，是就让你觉得这面对这样一个真的是黑恶势力掌权的世界，你该如何的做？这实在是很难。你妥协，亏欠神；不妥协， 举步维艰啊，无论是跟这个第一级政府、村政府，还是跟周边的老百姓，都是觉得，哎，还是要听神的心意。然后我们最后呢，就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你只要把你的心放在跟从神上，剩下的事情看神的心意。啊，我们两个人最后就是决定祷告啊，你周边的地能不能拿得回来啊？你那个涉及到的还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啊，祷告神啊，看神的心意啊，拿不回来就是我们用不着啊，就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合同啊什么，按照世人的观念的话，我们起诉走法律途径啊，这如何如何的。甚至说还有人给出主意，打一仗的问题你就给他圈起来，你就怎么样的。我们两个人思前想后祷告，还是神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只要听神的啊，相信啊这件事情发生，神容许它发生，就是有神的旨意在里边的啊，我们就相信啊一切都是祝福在跟着的啊，就这样的，就是心情就好了很多。啊，身体上的，我最近呢就是，紫外线过敏还是怎么的，就搞得我的脖子啊，像那个什么似的，肿了、烂了、结痂了、蜕皮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祷告呢还是感谢神，神恩典给我用。因为这些困苦磨难啊，让我。感觉，你只有这样，你还能够顺服神，你才是真正的放下了你的骄傲。而且呢，在我们夫妻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了神在我们合一的事情上动工借着一些事情杨牧师看到了自己过往生活当中对我的伤害，也借着他的改变。让我看到他的改变，让我也感受到神赐给我的那份爱心，让我也愿意放下那些不好的情绪，来跟他沟通交流为了很好的合一的服侍神我反正是我最近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能够。深刻的感受到神的恩典，就是觉得神给的恩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完全的够我们用。你只要是愿意的顺服下来，放下自己的欲望，放下自己的骄傲，我反复的问我自己，我把这些地拿回来，我到底是干嘛用的？是为神所用的吗？如果不真正的能用于在神的施工上，仅仅是满足于我那种不服输的心，满足我就是想要拿回来的那个世人的那个心，想占有它。虽然是合同签的是我的，我是付了费用，但是老百姓种地拿回我这边可能也就是荒的。如果不能为神所用的话，我还是觉得已经放弃15年了。看神心意，神要用肯定能拿回来，神不用的话还不如他们种呢。用世人的眼光就是阿 Q 精神，我说信，我们信神啊，就是按照神的原则，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清晰的带领，所以呢，不为这件事情纠结，也不为这个当地老百姓啊都说像你这样信主的，哎呀，不能跟你们信，净吃亏了，净生气了，你怎么能忍呐？你这件事，你都亲你头上拉屎，他手都指到你的鼻子上骂你了，都打到这么厉害了，竟然能忍？这是信主的人，哎，这受不了，受不了，都是这样讲。但是呢，我说这就是神给的爱，没有这份爱的话，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我说，因为有神的爱，所以呢，受了这样的辱骂委屈，我依然能喜乐，没有苦读进来，那都是神的大爱。那我说我就跟他俩吵，跟他闹又如何呢？对不对？没有意义。所以最近呢，就是这个团子里人都知道有一个信神的， 能非常能忍，愿意吃亏啊，所以我的名声就出去了啊，让当地的三次教会给注意了，来拜访我。哎，1点钟我答应这个星期还要到他们那去参加他们那个聚会礼拜，去看一下，看一下。哎，这为这件事情也是仰望神吧。他们来拜访我的那个三次教会的来拜访我的，问我啊，你说你是家庭教会的，三次教会和家庭教会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当时跟他说的，我是就是两个水瓶，两个装水的瓶子啊，形状不同，就看里边你装的是不是真水啊，都是神的道，都是十字架的道理，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两个装的水不同，那就截然的不同，啊，那你保证你那就是真水吗？我说目前我还确认我是真水，下午去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再说吧。我的原则呢是不影响我讲课，不影响我传福音，至于说其他的都不重要。那如果说是他们对我讲的不赞同。不允许我讲课，有人来听课，他们要举报，这个问题就是很麻烦的。这个是我最近最头疼。不管什么形式，你只要让我办小组，让我开课，就 OK，是吧？这是原则，对吧，牧师？
你干嘛跟他讲这些呢？
对，因为他过来跟我讲嘛。那个，他过来跟我讲，他过来跟我讲，一看一到那个小礼拜室里面，一看那十字架座椅，他一看你就是干什么的，马上人家就说了，私下里聚会是不允许的，你知道吗？我说30人以下的聚会国家是允许的，他说那你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我说啊，我说这只是有这么个想法，还没开始呢，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啊。他们说啊，你要是想办聚会的话，你最好是记在我们那个三次教会的名下。这样的话，有人来查，说你隶属于哪个三次教会，也就有遮盖了。我也没吭声。他找上门的，我们大门都锁的，拍门呢，4、5个人。我说谁呀？你什么事？新主大，你开门吧。哎呦，就没办法，只能开门，大门，我就在外面的院子的用大门。哎，感谢主吧。最近这个祈求那个牧师还有弟兄姊妹们，为我们这个地方的祷告吧，为我的服侍祷告哇，确实是神动工才行，靠人是完全不可能的，感谢主。
你们太老实了，这个光明之子那没有世上之子那么聪明呢、啊。你们太老实了，为什么上课的地方一定要是桌子椅子摆得整整齐齐，像上课的地方？为什么？
我那个屋子就是一个小小会议室那种的，但是没有那个不挂十字架呢，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因为墙上我挂了个十字架，有两张凳子，一看就是教堂用的那种凳子啊。还有的就是有几张沙发是我家庭用的那种沙发，但他一进去一看这个氛围哈，他就是为了聚会礼拜用的，
对呀，就是这个是问题所在啊！你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我应该把那十字架摘下来，把十字架摘
实际
下
上，
来，
在心里最重要，心里最重要，形式重要，心里最重要。你上课的地方不见得一定要坐着椅子排排坐啊。所谓那些教堂的氛围，人家刚好抓了这一点啊，那个魔鬼撒旦就抓这一点啊，你。对啊，你想想啊，耶稣在西门彼得家里啊，帮他岳母治病，然后布道，他家像教堂吗？
对呀，
一点都不像嘛。
我要改变一下，变成那个民宿那个会客室，民宿接待
不
室
是，
啊，改变。
其实你朝向一些那个，我不，你们如果有到海外的话，那或者到上海那边。那 Starbucks、星巴克那种做那种咖啡厅的，对啊， 那个坐到里面你就聊天嘛。我跟你讲，我个人步道就是聊天，我可以不用带圣经，我只要手机，手机上有圣经嘛。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可不可以，我这边手机上就有圣经，我直接拿手机来查经的。我可以这种做法，我可以到那个酒吧里面跟人家传道都可以的。对啊，就不需要把自己先想成一定要是像那种教会的形式，所以人家就容易。对啊，人家容易找麻烦啊。那如果是我们就是平常就聊天的形式啦，哦，或者因为，这个是传福音是生命的传递，而不是宗教形式的传递。这生命的传递
对，
都是在内涵里面，就是信仰的内涵，都是谈心的事情上面。所以跟人家谈到上课，其实都可以落实在聊天里头，落实在我们聚完餐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对啊，人一般的时候就是说闲话嘛，对啊，东家长西家短的聊天嘛，聊聊这个事那个事，哪个明星怎样。那我们聊的重点不是聊的圣经，可是人家有外人来，你马上换个话题就好了啊。对啊，你不需要把自己套在一个人家哦，你们在搞教会，这太老实了，你们这传福音的太老实了，脑袋
确
不
实，确实，
哎，对啊，你跟你讲，你下次把你客厅弄得像酒吧一样，对啊，墙壁上还有这些洋酒啊、红酒放在那里，放在那里不代表你要喝啊。他是这样
对，
有一个，
遮盖一下，
就像我们不讲假装的东西，就是你到那边可以放松心情，放下心防，这个东西最重要啦。对啊，传福音都戴着面具的话，那还传什么？大家都是假的，假惺惺的。你可以换一个风，换一个咖啡馆的风、酒吧的风，那就随你嘛，那是你的地方啊。可是，就不要把它搞得像补习班。你把它搞得像补习班，一看上面有十字架，你就
确实，确实，确实，
所以啊，像这方面，对啊，你稍微调整一下。你们搞聚会没有？我们朋友
没
多，
有嘞，
常
没
常
有，
搞在一起，吃完饭聊聊天，唱唱歌，你也就搪塞过去了嘛。脑袋灵活一点，为主做工嘛，对啊，求主给
嗯。
智慧啊，灵巧像蛇嘛，对。
明白了，谢谢牧师。
不会不会，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啦，
老师好。
你
问
好，
一下，今天这一个就是说，保罗说那个是撒旦给他放过来的一根刺，撒旦的差役，撒旦的目的是要保罗跌倒，是吧？这一根刺就是让你痛苦，让你跌倒。
是。
但是神呢，他又借助这一根刺，让保罗知道，虽然撒旦要攻击你，有这一根刺在这个痛苦中，但是神的恩典够你用，让你依然可以服侍。就。不是撒旦和圣灵同工，而是撒旦就你讲的，如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他就要吞噬这些人，他故意让你，他就也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中，比如每一个难处啊，都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跌倒。但是啊，我们也要引用保罗这句话，神的恩典够用，这就是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操练的。好，明白了。之前老师觉得这个是撒旦放的，怎么也是神要用哦？撒旦可以破坏，但是神就可以用撒旦放过来的。看我们这个神儿女的心态是在依靠神，还是真的就随着撒旦的这个就跌倒了？明白了，谢谢老师。还有今天讲的这个，就是现在嘛，就是末后的时代，神要审判，就是说神就是借着人的败坏， 终结的来审判，就是是不是这意思啊？今天讲的这种，以西结束那边，
对列国，是列国地上的审判，还不是白色大牢做灵魂的审判，是列国，对，物质界的事情。
那个哥哥，这个还有个聊天。就是说，他们就是那一个势力的一个，就是多国联国势力的一个统称嘛，是不是这个哥哥？是不是这个名字？是一个权力。
是，应该是一个地上实质的国家的权柄，对，列国当中有一个带头的那个权柄，
马哥啊，就是一个地方，
他混着讲，对，以西结书说马各地的哥哥。在启示录那一边，却是讲哥哥马各两个城邦的权势，对，所以这方面就不要那么较真了，对，然后互相有，
因为我二姐问我，她说那个哥哥是谁呀？我说应该是那个权，就是那个。很多那个全是那个农村，我所以
地
我
方。
也没大搞清楚，地方，就是我跟他说是反正是抵挡神的势力总结在一起的那个，我就这样讲，因为我也不敢很确定。那我没有了，谢谢老师。
好的，谢谢。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没有啦。好，谢谢大家，主日平安，下课，再见，再见。
再见。